弟兄姐妹大家好，那我们有蛮多东西要交通啊，所以我们客气话不讲，好不好？我们还有好多的时间可以彼此认识啊。我们今天的讲员其实不是我啊，我不知道大家存着什么样的期望来。我们并不是要讲一篇道，因为如果神的话不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的话，那谁讲的道也没有用。你想想看，我们一辈子听了多少道，忘记了没有？忘记了。很重要的是把神的话摆在我们面前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讲员呢，这是谁啊？这谁讲的？晓不晓得？这是彼得讲的 Apostle Peter 啊，这是他讲的第二篇道。那个时候他和约翰上到圣殿去祷告，在美门的地方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每天有人把他抬到那个地方去呢，坐在那个台阶上乞讨。然后彼得约翰过去的时候，他就定睛看着这两位，他指望能够得到一点银钱或者是什么的。那彼得就跟他说，你看我金子银子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拉住他的右手，把他拉起来，这一拉起来，他的脚和踝子立刻就健壮了。然后他就跟着他们进了圣殿，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主，是不是就吸引了很多的人来看。那他们到了一个廊子叫做所罗门廊底下，彼得一看有这么多人来，他当然就抓住机会开始跟他们传福音了，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以为今天这个人得到痊愈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和能力，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个神差来的义者你们既然把他杀了，那你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你们应该悔改归正啊。然后他就说了底下这几句话，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这个话实在是太有能力了，而且这个中文程度啊非常非常好，是不是？给他翻得多么好。那这个时候的彼得和六十天以前的彼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所讲的话呢，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圣灵的话，直到今天两千年了，这个里边的力量就透出来。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明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话不是讲到这里为止了，他接着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个是谁啊？这个像摩西的那位先知是谁啊？耶稣，对不对？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信耶稣的得永生，不信的怎么样？必被定罪，必致灭亡。然后他又说了，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啊。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蛮希望说，我们能够回到使徒时代，学习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传福音有他很容易的地方。很容易的地方是什么？他的对象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怎么样？都是明白圣经的。所以你讲出这些道理之后呢，那圣灵就很容易做工。我们现在跟中国人传福音呢，中国人都是没读过圣经的，你这样讲一篇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好不容易信主了，有点学习了，但是你要仔细的去看啊，旧约的先知啊一共讲到两个时段，对不对？第一个时段是叫做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来到了没有？还没有。那个时候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就在讲了，将来有一个日子叫什么？万物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以前，彼得又讲万物复兴的日子以前还有一个日子，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日子。我一般说的圣诞节啊，受难啊，死里复活啊，使徒奉他的名来的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啊，这也是另外一个日子。所以叫做这些日子，这是一个复数，这个复数里面有两个日子，对不对？有一个日子是讲基督来的日子，还有一个日子呢，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个基督再来的日子，他给他一个很响亮亮的名字，叫做万物复兴的时候。那是第一位讲员彼得。第二位讲员呢，今天是保罗。这是保罗在凯撒利亚最后一次受审判，那个时候来的是亚基帕王，还有这个巡抚菲斯都，刚上任的巡抚菲斯都。 亚基帕王来的时候还带着他的姐妹啊，据说这是他的情妇。那个时候这些人非常非常淫乱，保罗就对着亚基帕王讲。那亚基帕王算是希律的后代，所以他们明白圣经的话，保罗就跟他们讲，这应许我们十二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他是讲的什么？讲的第一个日子，基督要来，将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那个日子啊，是我们十二个支派无论信不信，只要是犹太人，昼夜的侍奉神呢，都是指望得到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跟亚基帕王讲说，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情。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个时候所说的侍奉神是什么？是就是那个指望来侍奉，对不对？你昼夜指望得到那个应许侍奉，你这个侍奉如果不是就是那个指望，你错过了那个指望，你所有的侍奉都落了空了。基督来了，你没有抓住这个指望，那你再虔诚没有用了。这是头一个日子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先拿一点点的时间来看这头一个日子对当时的犹太人有多重要。我想你大概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等一下你就看对着第二个日子万物复兴的时候，你如果不是昼夜切切的侍奉神，是指望那一个日子，那你很可能所有的侍奉也都会落空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这件事情在今天呢不太被传讲。好，我们先往下看好不好。那像这样的事情呢，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形容，这是所罗门讲的，我又转念见到日光之下怎么样，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同意不同意？你是不是这样教你小孩？完全就看机会了，其他的没有。快跑没用啊，力战没用，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快跑的就不会得着，你未必得着，你可能得着，但是你要得着，你的努力一定还加上一句话，叫做什么？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们的机会就是讲到 chance， 好像就是丢个骰子一样，不在你的控制之内。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在乎什么呢？在乎所临到大家的时机。它是两个事情，一个是 time， 一个是 opportunity。 你生错了时间不行，对不对？你生对的时间没有那个机会也不行。这个东西临到你了，你要快跑，你要力战，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的侍奉你必须朝着那个什么将来必成的事啊，你要把它对准了。你不对准的话很容易走迷路的。底下中文翻的是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他是翻成自己的定期，实际上他是说人也不知道神的时间是什么啊。连主耶稣自己都是这样讲的，你看他跟门徒怎么说了，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为什么？时间不对，神没有把那个机会给他们，却把这个机会给了那一批打鱼的人。主耶稣是这样讲。那圣经里面例子很多了，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看看，这些事情大家都很熟啊。但是或许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它。第一人很出名的，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是老先生啊，这是路加讲的故事。他说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你的机会了。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不是在乎你有多虔诚，对不对？也不是在乎你有多公义，而是神是不是把这个 time and opportunity 给你。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前来，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哎，你说这个西面生对时候了，对不对？你不要把这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呢、啊。耶路撒冷圣殿造在山上，这是有台阶的。这西面是未死之先，他给耶稣的祷告是说，主啊，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眼睛已经看见以色列的荣耀。这个台阶你要不要爬爬看？我的岳父今年92岁，那走路真的是走不动啊，啊，推个小车，颤颤巍巍的。不错，他一生等候那个机会，给他等到了，圣灵跟他说你进入圣殿，他就开始爬楼梯了，乖乖。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他为什么死了呢？太累了，看到耶稣了。可是好处就是这样，你在你人生的最后几天呢、啊，你还可以存着那个指望，神把机会给你的时候，那不但是名留千古啊，那就是到了天上，我们都羡慕他。这是弟兄，还有个老太太，女先知名叫亚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几岁了？84了，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他所说的昼夜侍奉是什么？得着那个指望，正当那时，神给他的机会，他看见这个机会，他就抓住了。抓住以后，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啊，你说这个比较轻松了一点是吧？他住在圣殿，你知道那个时候圣殿有多大吗？有33个 acre。这个圣殿是希律王建的，这希律王建了造了几年呢？照福音书的讲呢，那个犹太人说这个殿造了43年。43年，这个老太太已经多少岁了？84岁，对不对？什么叫做昼夜并不离开圣殿？这个圣殿的广场是希律扩建，当他扩建的时候，他把原来的圣殿留着，一天都没有断，继续献祭啊，因为他要讨好犹太人。可是他扩建的时候建得非常大，然后有一大堆的游廊啊，所以才有什么所罗门的廊啊、美门啊。这个当圣经说他进入圣殿的时候，他往往不是真的进入这个圣殿里面，而是进入这个圣殿的所谓 compound。 主前20年开始动工，造了43年。你有没有在工地住过？你要在盖房子、在修马路，你一个老太太住在中间，昼夜不离开圣殿，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因为他对着那个指望，他是如此的羡慕，他一生剩下的目标就是对着那个日子去的，对不对？那这是年纪大的，年轻的更不用讲了。我们看看底下。再次是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干什么？就跟从了耶稣。你要问问题了，约翰有没有说你们去跟从耶稣？主耶稣有没有说你们来跟从我？没有，通通都没有。甚至他们跟着主耶稣，还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啊？但就看这个语气怎么讲，是不是？可是主耶稣并不是跟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没有。约翰只是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对于这两个门徒来讲， That's all I need to know。 为什么？我们12支派为了这个应许都是昼夜切盼等候将来侍奉神。因此当他说神的羔羊的时候，这个两个门徒就马上就过去，他对着那个日子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接下来第二轮的还是第三轮的，腓力找到拿单也对他说，他这个话啊，你不要看他们是打鱼的，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这句话的学问可大了。他不管是听拉比讲的也好，他是自己去领悟出来的也好，你把整个的旧约圣经啊，一句话把它综合起来，综合的好不好？对不对？整个旧约圣经的中心是什么？那一位。这个是什么？以色列12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指望我能够，神能够把这个机会给我。他很会抓重点，对不对？他更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我们遇见了，对他来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会遇见这样一个机会，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跟着耶稣走了。他说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还记得底下的事情吗？是不是他那个同伴就跟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腓力也不跟人家争，他就说你来看吧。为什么这些人这么了不起？是不是？同样的，另外一个人，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这个人是一个年少的人，而且是个官。那个时候在罗马政权底下，你要当个官，那总是要有点关系，有点社会地位的。
他的穿着打扮和这些打鱼的人通通完全不一样。他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大家都很熟了，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对不对？这里面主耶稣用了两个语助词，一个叫做若，一个叫做可以或者可去，这什么意思啊？用英文讲就是 up to you， 对不对？所谓可以去，就是你可以不去；所谓你若愿意，就是你也可以不愿意。主耶稣把这个桌子一转，转到这个少年人面前。那这个少年人为什么他就不跟呢？我只得好好想一想了。你从他的问题里面看见了没有？他的问题跟腓力的综合有很大的不一样。腓力是说，他的重点在于那一位，在于那个神给我们的日子成为我们的指望，我现在遇见了，因此我就义无反顾什么都扔下来。哎，这个人不一样，他是为自己可不可以承受永生，他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因此当主耶稣跟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好像，哎，跟从主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很吃亏的事情，对不对？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啊？好像我们能够奉献给主，能够服侍主，能够把一生交给主来服侍他，好像是一件很吃亏的事情。对腓力他们来讲不是这样，对彼得他们来讲不是这样，对保罗不是这样，可是对这个少年人是这样。因为他只想到说，我能够在我这一生再增加点什么。我们现在基督徒有好多好多的人，他认为他的一生啊，你这样讲好了啊，就是天上的这个福气啊，是帮助我过地上的一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还要承受永生，我现在已经有官了，有衣服了，对吧？但是你如果真的去想一想，就是那个应许昼夜切切指望得着的侍奉，是跟我是不是承受永生没什么关系啊。你再往下看，那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啊。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天大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这个声音响，门徒聚在一处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圣殿吗？不是，不是，他们门徒来应该是在圣殿，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聚会，突然外面声音一响，大家都跑出去看怎么回事，那何牧师赶快站起来，哎，不要跑，不要跑，专心聚会。可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啊，这是一件非常分心的事情，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声音，大家都跑去看热闹去了。这一看热闹，这结果发现是什么？是神临到他们这些人当时的机会。这些人虔诚不虔诚？这犹太人是不是早就已经来耶路撒冷过节了？是啊，他们那时候分布在地中海罗马帝国遍地，这些犹太人从前在迦南地是耕田的放羊的，他们出去以后，他们还能不能耕田，还能不能放羊啊？不能了，因为你没有土地权。然后犹太人呢，你只能住在城里面，你有一个会堂，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你才能去。所以犹太人就干什么了？放高利贷，真的，这不是假的，来做一些手工业。他们把钱财把家业丢下来，每年一年三次跑到耶路撒冷来，来了一次又一次，来了一年又一年，有一天啪碰到了。所以你要知道耶路撒冷教会那时候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有圣经根基的人，要不然你不会来的。然后一下子彼得站起来讲到，这些人被圣灵浇灌就成了头一个教会，不得了的事情。那这时候你需不需要努力啊？需不需要力战啊？你家里面的开的银行怎么办呢？是不是你的手工业怎么办呢？全部丢下来，所有的人把钱财都卖了，大家活在耶路撒冷，再凑在一起。那当时他们不知道，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时间除了让他们遇见的圣灵下降，遇见五旬节的真意之外，还有什么目的？不知道。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斯提凡被杀，他们就被逼的向四方分散出去。他们分散的时候，其实已经干什么？钱财啊，还有这种小组啊，看你要用什么名字了，都已经预备好了。他们直接出去，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安提阿，到处建立教会，到处传福音。这是神给他们的机会，不得了的机会。但是你要会把握， 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力战，你一定要有智慧，你一定要有灵巧，对不对？彼得他们那时候非常有灵巧，要不然的话这件事情办不成的。尽管斯蒂凡被杀，大家捶着胸回去，以为是一件坏事情，但是实际上对于后来福音的传播，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好了，我们再往后看，还有别的机会。以后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因为格老丢是罗马皇帝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他为什么这样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犹太人是常常被赶的，所以犹太人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的 luggage is always ready， 我们行李永远是打好的， but don't know where to go，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你要到哪里去了。当时罗马皇帝命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一个命令下来全部都得走，是不是好消息啊？不是。但是对于雅居拉、百基拉来讲，他们当时也许不晓得，后来他们慢慢看见了，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机会啊，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机会啊。新晋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就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然后底下注意这个看，注意看这话啊，不是他们投奔了保罗，而是保罗投奔了他，是什么意思啊？像许悦他们两个是我们在艾欧瓦，后来他们到亚特兰大，现在他们现在到休斯顿来。哎，我就常常去投奔他们家，为什么？去蹭饭吃啊。Jennifer 很会做菜。所谓投奔了他们，你没有看见保罗是投奔了他们的？投奔了他们的这家人谁最了不起啊？谁最了不起？我说何牧师啊，我来投奔你好不好？以后就在你家住了。他说好，心里面一直打鼓，赶快回去跟谁商量了？太太说可以，那就可以。太太说不行，他要来给我找个借口。说嗨，咱们这事慢慢商量。百基拉把这个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不得了的机会。以后保罗走了，往叙利亚去，他们怎么样？他们又往叙利亚去，最后他们又回到罗马。所以你去看新约里面，保罗对这对夫妇的称赞那是不得了的，尤其是把太太老是摆在先生面前。他说不单我感谢他们，外邦的众教会也都要感谢他们。为什么？这个机会从哪里开始？他们被迫赶离开罗马开始。这另外一个城，这是腓立比了。腓立比是一个防城啊。这个时候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比亚，是推亚推拉人。推亚推拉是土耳其这边，素来敬拜神。那个时候是他们在河边有一个祷告会，而且是妇女祷告会。所以我常常劝传道人，啊，祷告会弟兄不来没关系，为什么？那个祷告会只有姐妹。保罗就去跟他们讲道，讲完了，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这是包括路加了啊，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底下几个字最重要，怎么样？于是强留我们。什么叫强留啊？保罗路加觉得不合适，太麻烦你们了，是不是不好吧？但是他不让他们走。以后这个腓立比教会就成了最重要的一个教会，就是马其顿那边。以后保罗到哥林多这一带去传道的时候，他有不足的地方都是这些人供给他的。因为这个吕底亚他把这个当成一个机会，他看见了这个机会，就好像腓立看见神的羔羊，看见主耶稣一样。因为这一切的事情是跟那个神从创世以来，从撒母耳以来，凡说预言的都说到这些日子有关系的。他因为这个日子来到了，因为这个机会临到我了，所以我就拼命地去抓住。那这一些人一定在历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痕迹。那旧约里边很清楚的，比如说以斯帖，莫迪亚跟他讲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哎，我们很喜欢用这句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那个机会是什么机会啊？你全族的人都要被杀了，那个叫机会吗？那个当然是机会啊，这里面例子太多了。所以主耶稣讲，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这些人努力不努力啊？努力。但是对着什么的努力？是对着那个应许那个日子的努力。努力的人就得着。好了，这个讲的够多了啊，大家自己可以再去找一找，那是什么第几个日子啊？第一个日子。我们现在得到第一个日子没有？得到了。你没有寻找他，你没有求问他，他就让你遇见。我自己也是一样。有哪些人来美国是预备信主的，预备服侍神的？没有，你根本就没有想这个事情， 他让你得着，这是额外的恩典。可是你得到了这个之后，你不要忘记有第二个日子。第二个日子是什么？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你一切的服事要对着那个日子去，错不了。你不对着那个日子去，你有很多的奔跑努力灵巧，你到最后落空。那什么叫做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呢？ The time of restitution of all things. Restitution 是什么意思？这个中文固然翻得非常好啊，但是意思还没有这么明显啊。你跟英文对一对的是蛮清楚的。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有没有人学法律的知道 restitution 什么意思？ compensation 是什么意思？ restitution 跟 compensation 是反过来的。比如说我把他的电脑打坏了啊，那我现在要赔他钱，这个叫什么？ compensation。 restitution 是什么？哦，对对对，物归原主。不但是物归原主，而且是在神那里把一切事情都摆对了。因为人本来离开神，整个世界在罪恶底下，是不是人都要灭亡了？但是到了有一天呢，神的作为重新显出来，到那个日子我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海洋一样。那这个日子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你也可以说开头施洗约翰所传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根本就可以换成万物复兴的时候你们应当悔改。那你说这个跟主来有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啊，虽然是同一件事情，但你说主要再来这个东西没有告诉你应该怎么办，也没告诉你说主要再来以后会怎么样。这万物复兴的时候这句话太了不起了，因为他开始给你一个比较清楚的图画，说到时候哎呦和现在非常非常不一样了。那彼得又讲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圣经里面尤其你读新约圣经，这个因为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去明白它，你一定要从因为所以来明白它。比如说弟兄姐妹为什么不谨慎自守也不警醒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不认为万物的结局近，是不是？我们之所以会松懈下来，因为我们对于那第二个日子没感觉的，我们觉得信耶稣就很好了。那万物的结局近了和复兴万物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万物的结局近了是讲到这个被废的世界，而万物复兴的时候是讲到什么？那个将来的国度，对不对？那对这个将来的国度，在你的心里，在我的心里，到底有多实际？你会听见我不断的这样讲，这不是一个夸张的话。你对于那个时间，你对于那个万物复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对于它的明白，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但是我们今天往往比较轻忽这方面的事情，我们把自己叫做福音派。什么叫做福音派呢？就桌上只有这么一个派，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我们教会信条里面很少讲到说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们教会怎么样